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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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作家。这几天的主题呢，是客旅寄居的人生好呢，还是稳定舒适的人生好？我是林正儿。
我是严恩。
正儿跟严恩，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对客旅和寄居的人生的一个实践和操练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分享吧。就是我们先回到圣经当中去，从我们的圣经历史，从我们的神学的角度来看一看，迁徙啊，移民啊，搬家啊，到底是不是只是地理上的一个转换，生活环境文化上的一个转换呢？亦或者其实它更深刻的是代表了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只是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没有到家，我们只是在做客旅和寄居的。所以呢，今天就先让我们从亚伯拉罕开始吧，好不好？我们就从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发现说，这是上帝第一次呼召人类，从亚伯拉罕到他的全家和全族，从神主动对人的这个宣召开始，看看上帝对这个迁徙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创世纪十二章呢，我们会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很简单，就是你要
是
离开本地
本族本家
富家。对，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哦。
是，
他就是等于说今天忽然有一个人敲了我的门说，哎，跟我走。当然了，我不会那么傻了， Depends 看到底叫我的那个人是谁，对不对？
对，
亚伯拉罕他信神，他知道这位呼召他的是可信靠的神，所以神就算亚伯拉罕的信神的这个信算他为义。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这个得名称的开始。但是我一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不由得觉得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就是怎么可能在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的时候我就可以踏上旅程，而且我离开的是我最熟悉的环境，如鱼得水的地方，最亲切的人，最亲密的关系，我怎么做得到？我想这是亚伯拉罕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要不然他就不会被称为信心之父了。
而且他这个搬家呢，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人，而且他要说服他的老婆，他的侄儿，还有所有的人口，带着一切的积蓄跟财宝呢，往迦南地去。那虽然说我们已经知道迦南地是怎么样，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所以他没有办法呢事先先布这个 hotel， 然后事先跟当地人联络好，而就是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就像是 Hey Joy， 我要你明天去非洲东部往内部走400公里的那个地方，你明天就出发。
对，而且全家，对吧？我想这个挑战是远超过我们现在可以想想，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我虽然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也可以 Google 出来，我也可以查出来当地的天气啊、饮食啊、环境啊、文化啊等等，提前做很多的攻略。可是就像严恩弟所说的，亚伯拉罕是一切都不知道，而且我觉得他身边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就是他的妻子，
是
如此的顺从自己的丈夫，如此的相信他，二话不说跟着就走。这难道不哭？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过我在这个路途当中呢，他有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我想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啦。但是我也相信搬家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未知，但是亚伯拉罕呢也必须要 预备好做这个决定呢？是如果莎拉有很多的抱怨，那如果他遇到强盗，如果他的财产被偷了，或者跟随他的人跑了，他必须要有办法对他的决定负责任。但是即使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他还是愿意走出去。
是，你看哈，就是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同样的体现在撒拉的身上，因为后来撒拉他也是一个因着信心他就顺服嘛，他成为女子的榜样，因为他顺服自己的丈夫，虽然整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荒诞的事情发生，可是我们从这夫妇的身上看到了上帝一开始呼召他自己选民的时候多宝贵的一个人的信靠顺服，就成就了我们后来一个救恩史的开始。因为他们其实最后最终的这个预表真以色列民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基督的教会了。到了后来其实希伯来书有谈到亚伯拉罕他蒙召和迁徙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就说过他们其实是真正是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他们其实真正仰望的是未来的真正的家乡，是神所赐给我们应许的。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呢，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历史，其实是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从亚伯拉罕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整个以色列民，你看神为了保全他们，透过约瑟呢拯救了以色列的全家。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民进入埃及的时候只有70个人而已，雅各的所有的孩子，约瑟的全家在埃及地，等到他们出埃及的这十代人过去之后，天哪，就已经是一个极其壮大，就是神的信实成就了他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以色列民呢，他们却不能够在埃及地舒适安稳永远下去，神就兴起环境让他们不得不又走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民的出埃及也是浩浩荡荡，哇，摩西带领着出埃及的这个十灾就是轰轰烈烈的，在埃及的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浓抹重彩的抹下了一笔又另外一次大迁徙的一个记载。从这个呢我们也看到说，诶，再次神又提醒他的选民说，你不要风生水起的住在埃及地，你就以为我在这里安家落户了。的确，你看到那个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没吃的时候，他们跟神抱怨什么？哇，这里又没有肉吃，又没有酒喝，连韭菜也没有。
是，
我觉得这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呀，这个态度。但是神又再次提醒说，不行，你们在这里已经舒服到你们忘记了我对你们的拣选了，所以就不得不兴起一个环境来让他们又再一次的离开。而且离开这一次就讲得很清楚，当那个摩西告诉法老的时候说，我们要出去侍奉我们的神，所以这次的离开就很清楚，那个目的是为了要敬拜神侍奉神。这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哈，就是我们从一个我们自己的舒适圈出去是为了更好的敬拜神和侍奉神。所以从这段历史我们又看见说，哇，原来神要提醒任何的一个地方，我们如果居住久了，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个，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了，属神子民这个身份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因为我们很有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那接下来那段历史呢，就是以色列民很快他们建国之后很快就又分裂，分裂之后就开始了这个亡国，然后被掳啊，然后就整个犹太人就散居了。但是犹太人的散居呢，却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会看到鲜明的犹太文化的保存和任何散居地的文化没有办法侵入犹太文化的一个现象。这个是几千年来一直到后来我们现在都很多的国家很多民族都在研究这个犹太文化，为什么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一直到20世纪他们后来才又在复国的时候，哇，这个现象让人觉得惊讶了，说到底这个犹太人他们是怎么保存自己的文化，正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作为上帝的选民 特殊的这一个信仰是他们文化的全部，所以会保存了他们这个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个结论，就是实际上搬家迁徙和散居是不会摧毁一个真正的好的文化的。如果这个文化是一个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同样就是说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传承，是不容易被侵略的。
是。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对于我们华人文化来讲呢，当我们一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慢慢慢慢慢慢就会消失。
是，就变当地化了。
对，就当地化了。因为我们的文化不是我们的信仰。
是。
我们的文化更多体现在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一些思考方式，但它没有导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追求，它不是我们的身份。
是。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第二代第三代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不单单是语言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犹太文化它其实是在宣扬信仰，它并不是在宣扬一个文化。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因为最终它会带到新约嘛，对吧？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犹太人神拣选这一小群是为了预表新约里面教会，就是我们现在上帝的选民，原来是用这个以色列民族来做出一个预表，说上帝的救赎是要透过这一小群人来完成的。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应当全部都是在一个全新的天国的文化里面。
是。
就好比说今天延恩弟你们家搬到了 Dubai 在中东，然后我们家现在在北美，其他的一些信徒在不同的地方，可是我们在哪里都代表了同一个文化，再也不是什么中东文化了，华人文化了，台湾、香港、大陆、新加坡， No， 我们代表的是天国的文化。也只有当我们代表的是天国文化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消灭。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一个概念。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我是珍儿。
我是燕恩。
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关于客旅寄居的人生和稳定舒适人生的对比。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记得那一天你呼唤我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我跪着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曾经多少次梦里相拥，弟兄和睦不再相争，的心但又伤痛，流浪的孩子快回到家中，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万物都知道你的名，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直到地基做你的见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耶稣掌权，世界和平。心但又伤痛。 万物都知道你的名，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直到第几座你的见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耶稣掌权，世界和平，无论有多少次的闪电雷轰，不能阻止我心与你相通，黑暗必定退后，奉耶稣的名，同心之处